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是我们一起分享生命的故事的时间。多多要邀请你聆听基督徒向维国弟兄的生命故事。在他成为基督徒之前，他的求学经历，甚至到国外念书，以及他的工作经历，都是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应该是属于人生胜利组的。但是他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呢？在今天的节目以及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要透过生命的故事，一起聆听向维国讲述他自己的生命经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向维国生命故事的分享。
从小就很憧憬啊那种侠客精神，所以呢这影响了我的个性，我就很不服输，从小呢有一点这个刚愎自用，很喜欢这个打抱不平，所以呢过去的这个生命呢充满了很多的起伏，很多彩多姿。像我这个念书的求学的时代呢，大家都说我是个好学生，然后出了国呢到纽约似乎是一帆风顺，但是其实呢这个过程只有我自己知道，非常的辛苦。我初三的时候我是直升班的这个叫做风纪股长，但是呢最可笑的是居然呢我在初三剩下三个月我被退学了，因为犯了校规被老师抓到训导处毒打了一顿，我是死不肯认错，所以呢就这样子被退学了。但是我还是凭着自己的这个毅力啊参加联考，三个月成绩很高，也跟榜首也没差很多。但是呢我等到高三的时候，因为我很爱玩，从小呢就不太爱念书，所以呢在高中的三年呢实际上都是在鬼混过去的。到了高三下学期的时候又被留校查看，就没有好好念书了，反正了就耽误了这个联考了，一年就交了一些坏朋友，整天就在鬼混。然后到了第二年这个联考又是距离三个月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不对了，哎呦我不能让人家看清啊，我一直都很好强的啊，所以我就去剃了个大光头，然后呢埋在家里面，每一天呢就抱着书啊死 K， 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是呢所有人都不看好我，因为我同学他们都有参加补习班，只有我没有，就是在家里面自己这样子死 K。 结果呢考试一放榜，哎我居然考得比这些上补习班的同学都好，哇我觉得我太伟大了，什么事情都难不倒我，我都可以克服。我大概这个因为这个环境给我的难处啊，我都自己能够克服，所以就越来越骄傲。后来甚至服役到炮校的时候啊，我也是很桀骜不驯啊，一天到晚出状况。但是在受训结束的时候呢，哎，我是炮校预官里面第一名留校的，所以讲起来是蛮有一点这个不可思议了。到美国念书呢，又是同学会会长。所以真的是觉得说哇自己实在蛮优秀的。然后做事的这方面呢，因为念电脑嘛，所以一开始在美国的电脑公司，然后回来之后开工厂，似乎都一帆风顺，但是呢我还是觉得不满足。那个时候呢开始呢全球啊证券市场都开始热起来，我就到美国去考了一个证券经纪人的执照，就有人找我到投资公司做总经理。带研究员呢做的这些报告被人家看到了，觉得都不错，所以有一家报社专业媒体就找我去做这个报社里面的副总经理。 那我凭着自己的努力啊，每一天呢非常的用心，虽然我对报社是一无了解啊，但是呢我就凭着自己的毅力啊，从这个印刷厂啦，从这个发行啊，广告啊，采访分析，一样样的自己去面对。结果呢我就越做越高，做到了总编辑，做到了社长，做到了发行人。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不可一世啊，那我是最年轻的社长。所以呢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对于这个投资的市场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今天看多看空的话，会有非常多的这个读者啊，他们被我左右啊，甚至啊，我们经常这个参加上市公司啊邀请我们的聚餐，甚至还有一些市场的主力经常想要跟我们拉关系啊，我就觉得不得了了，走路都有风了啊。那时候又是单身，开着一辆金色的这个 Jaguar 的跑车，现在回想起来了，这一切呢从来没有一天带给我真正的快乐过。就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出事了，我失去了我原来所在乎的这一切。我现在回想起来，以前的我根本就是一个生活毫无目标，就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假人，在追求的就是世俗的学位、公司的这个地位、财富。但是有一天我们公司出了状况，被国税局查税，因为我是负责人，所以呢所有的事情要我一个人来承担。这是过去我们承接之前的他们的一些的问题，让我呢背负了一辈子还不完的债。我不但失去了我所有的财富，我失去了我的工作，甚至我也失去了我的自由。我被限制出境了9年，而且我也对人我失去了信心，我甚至无法接纳我自己，我觉得自己怎么会这么的愚蠢。我就经常借着喝酒来麻醉自己。我过去因为工作的关系几乎是每一天都应酬不断，而且我曾经自己开过酒店，所以我整个那时候的生命里面就充满了这些酒色财气。等到我失去所有的时候，我还是借着喝酒每一天麻醉自己。我很少回家，但是呢我每次回到家的时候，我的家人他们都不问我出了什么事情，而是伸出手来关怀我，让我在他们的怀中呢可以得到安慰。尤其是我的哥哥，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喝醉了酒开车撞了一辆计程车，在十字路口我居然没刹车，我自己也不知道。等到警察因为我根本不省人事，所以他们翻我的皮夹，在电话簿里面一个个电话打电话给我哥哥，我哥哥来带我回家。隔天他才跟我说，你知道你昨天发生什么事吗？我完全不知道，但是他没有责�怪我。我哥哥只跟我差1岁多，他非常的优秀，他是康奈尔土木的一个博士，他有自己很好的事业，有自己美满的家庭，但是他不像我有这么多不好的嗜好，他完全都没有。在那个时候，我生命中我所追求的一些世俗的东西全部幻灭了，我对人绝望的时候，唯一的依靠就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哥哥，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好景不长，有一次我哥哥去体检的时候，发现身上这个肝里面有2个黑的阴影，我听了就很紧张，我就陪着他去做进一步的检查，证实那个是肝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全家呢就陷入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样子的情景。我们到处的求医问卜，我陪着我哥哥去寻求一些灵疗，那些纸钱呢用卡车来量来算的话，一次就要烧大概3-4辆卡车，堆起来有大概有10个小山丘这么高的纸钱，为的只是要祈求希望能改变这个事实，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呢似乎是找到一点的帮助，一点的寄托。但是这些对于事情 一点帮助也没有。等到有一天，我嫂嫂打电话给我，叫我赶到我哥哥家的时候，我哥哥已经昏迷了。当我把他送到医院进一步做这个检查的时候，他的肝右边的肿瘤已经是17公分大了，左边的也有一半。哇，我那时候听了我人整个绝望了。在这个之前，因为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我跟我哥哥讲，哥可以换肝，我愿意把我的肝一边给你。但是我哥哥说，你知道吗，换肝是要两个的。我哥哥已经肿瘤大到没有办法去做换肝手术的地步了。在这个时候呢，家人才了解了这个事实，我的哥哥他即将要离我们远去。我在那时候觉得，我之前想要所有抓住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我现在连我心爱的家人的生命也看到这样子就要从自己的眼前消失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自己真的是太渺小太渺小了。我想到我哥哥不晓得是不是对于死亡已经做好了心理的准备，我妈妈是不是做好了准备，我自己是不是已经准备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很奇妙的，有一个礼拜六的早上8:30，我平常都睡得很晚，那一天早上随便播电视的频道里面又讲到了一个血癌的患者，他怎么样克服了癌症，然后呢去帮助很多人。我看了很感动，我就跟我太太说有这么一个节目值得看。结果隔周我太太也看了这个时段的节目，看完呢她非常感动，流了很多的眼泪，她就打电话给里面的协谈电话，希望在那边找到帮助，可以给我哥哥带来心灵的安慰。我们就这样子和传神里面的同工认识了，他们非常关心我们家的事情，来我们家探访，去医院探访我哥哥，也请了很多其他的基督徒都去看了我哥哥。但是呢，我哥哥说他不了解神很多的问题，他不愿意随便的相信，因为他不想用自己的贪生怕死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决定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只是为了图得永生。所以我很担心怎么办，我哥哥的日子不多了，他如果没有办法接受神，没有得到永生的话，那将来他会到哪里呢？是不是到地狱呢？还是上天堂呢？那我们将来会不会碰到呢？他走了之后，我妈妈已经70多岁，要怎么办呢？所有的这些问题我都没有解答。
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天使夜未眠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生命的故事，为你分享的是基督徒向维国的生命故事。他的故事还没有说完，在明天天使夜未眠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在生命的故事里分享向维国的故事。深愿上帝透过向维国弟兄的生命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